This is the this is the ICANN Accountability and Governance Cross Community Group meeting for October 13th, 2014 in the Los Angeles room from 1600 to 1715.
现在是2014年10月13日 ICANN 第51届洛杉矶会议，下场会议呢是在洛杉矶会议室，题为 ICANN 问责制和治理跨社群工作组的会议，时间为下午，当地时间下午4点到5点15分。
Okay, so everybody.
好的，那么现在所有人都想了解 ICANN 的问责制，那么现在就是一个很好的时间了。
Okay.
好的，谢谢大家。那么最初我们启动这样一个流程的时候，你可以看到当时人们提出要确定一个跨社群工作组，所以呢，这节会议呢，就是为了让所有的社群都能够聚在一起来讨论这个内容，而且我们也同社群进行了交流，我们举行了一个21天的评论期，使得大家了解这个流程。那么今天这节会议呢，对，主要是为了对大家做一个介绍，让大家了解这个流程是怎样的，了解工作组的意义和它的工作方式是怎样的。但是我们并不会讨论实质性的内容，我们只是讨论跨社群工作组的这个模型而已。那么首先呢，请大家把这个幻灯片放上去。
Okay. Sorry, my bad.
不好意思。我们简要的介绍一下这样一个跨社群工作组。有关 ICANN 问责制和整个问责制的这样一个工作呢，实际上是在美国政府提出公告以后就确定了的，那就是 ICANN 必须要加强其问责制，并且调整其问责制来应对我们同美国政府这个合同解除之后 ICANN 的问责问题。那么我们在5月8日到6月27日，我们举行了公共评议期，获得了很多很好的社群的反馈，并且我们在 IGF 也举行了市民大会，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使得我们对 ICANN 问责制的对话呢进行一个澄清，对全球人民做一个澄清，所以我们必须要确保这个流程是正确的。此外，我们在9月6日至27日又举行了一个21天的公共评议期，社群又对我们后来的这个提议呢提出了调整和要求，而且还有很多建议。我们当时收到了17份的意见，那其中呢包括一份联合的 SOAC SG 的这样一份声明。最终的决策呢，就是我们要进一步促进 CCWG 的这样一个流程，待会儿会给大家详述。在这个工作组中呢，我们将会进行各方面的协商。这个工作组将会有专家指派的7名顾问，并且要设定董事会联络人， 并且我们希望从 ICANN 以外的这些机构呢获得专业技能和专家的意见。董事会联络人呢则将会由董事会来选出，董事会还要决策是不是要确定董事会同 CCWG 的这样一个对话是开放的。另外 ICANN 的员工也将会为 CCWG 提供支持，来处理有关问责制的各方面的工作。另外 ATRT1 和 ATRT2 的成员呢也被选了进来，他们也是 ATRT 的专家。因为 ATRT 呢它本身就是一个问责制的一个部分。另外由于 IANA 管理权移交这一块呢也是跟我们这个流程是相关的，所以我们要同 IANA 管理权移交协调小组建立联系。我想说呢这个参与呢是对面向所有人开放的，我们现在有这样一个模型， SO 和 SE 都已经参与进来，所以呢所有人都能够参与到这个跨社群工作组中去。那不论你是不是SO 和 AC 的成员，你都可以参与进来。另外有人指出在这些顾问和董事会联络人和 ICANN 的员工在这个工作组中是不是有一个特别的角色，实际上呢这是没有特别角色的，他们只是参与到这个工作中来。董事会的职责呢也将会是在后续进行讨论。那我们的这个工作范围呢主要是围绕着美国 IANA 管理权移交的这一部分以及长期的问责制主题。当然了人们还会讨论问责制和其他的 ICANN 事务之间的联系。那么我们的建议是要看两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时间表，那这个时间表是由社群来决定。那么这个时间表呢他们社群的工作呢可以是同时进行也是可以在之后进行的。那么第一个方面呢就是要考虑 ICANN 的问责制，也就是在美国政府退出合同关系之后 ICANN 的问责制是怎样的。第二个方面呢就是除了上述的这个问责制以外其他的更为广泛的问责制的工作。那么我们知道现在有一个跨社群工作组是专门讨论域名这方面的工作的，所以我们必须要看他们的这样一个章程，因为他们那个跨社群工作组呢工作是有一个非常专属性或者是有一个重点的，所以我们在这里可以说呢我们工作是非常复杂，而且我们希望讨论 ICANN 的问责制和这个运营的问题。那么现在社群可以参与到这个流程中来，能够同我们进行合作。那这届会议呢就是主要来考虑这个内容的。那么现在我要把话筒交给 Strickling 先生，他是 NTIA 的负责人。谢谢 Teresa。 社群对此比较混淆，所以我们在伊斯坦布尔会议中呢我们有机会做了一些演讲，向 IGF 的同事们进行解释。那我也希望能够在这里为你们答疑解惑，让大家了解我们的工作架构是怎样的，以及我们的流程该怎样去展开，特别是在美国。那么我想谈三点。第一点呢就是我听到人们说到这一点，就是在 GAC 会上指出了 那就是刚刚谈到的这个 IANA 管理权移交这一块，这是第一工作的第一部分。第二个部分呢，就是 ICANN 的问责制。那么这两个部分呢，都是同 NTIA 和 ICANN 签的合同有关的，而且这两点呢，必须要同时或者是平行进行，来确保最终有一份提案直接提交给 NTIA。我们并没有告诉大家这个提案什么时候要给到我们，但是我们有一个假定的时间，那就是9月30号。但是不管怎么说，我们都要符合社群的意见，因为要确保社群准备好了，然后再给我们提案。
我觉得这两种工作的努力都是非常重要的，而且是要思考详细，并且呢是一定要开放性以及这个透明度，这样来确保我们在这个这个合同到期的时候呢能够集中这一点的工作。然后那么美国移交的时候，这样能够详细的审查，不光是就是由的所有的人都能够细查这一点，大家能够查看这个提议而提出很多的问题，然后你到底是怎么做这个事情的，或者是你在这方面是怎么做的，紧急情况是怎么做的，你是怎么来解决这个问题。所以至关重要的是，我们就可以到时候就可以说对，我们确实是考虑了所有这些事情，而且紧急情况的出现以及所有的计划如何来应对这些紧急情况。所以至关重要的就是我们大家一定要有一个深思熟虑的计划。我们已经听到了这个紧张测试，就像 Steve Bianco 他也讲到了，这个在程序中早先就发生，我们大家就会想知道你到底有没有好好想这方面的这个计划，有没有紧张测试。所以这也是我们要说的第一点。第二点就是这两个工作系列呢都讲到了问责制的问题，我们说的是不同的意思了。Teresa 他像 Teresa 所说的，那我想跟大家再讲一下这个第一流的工作呢，就是主要就是 IANA 工作的这个个体，我们必须要这个评估它是怎么来进行的，然后呢那它是怎么进行，而且它的结果是如何。如果他的职能没有工作的话，那他的这个结果是如何，我们对社群应该怎么去负责。所以那这就是问责制，但是并不是说是从大的这个层面上去，而因为这个第二流呢是讲到这个地方，就是如果发生了问题，如果有这敌方这个统战了我们的董事会的话，会发生什么情况，然后到时候的到时候的管制的这个职能是什么，然后政府会做什么，人民会做什么样的事情。这等于是从这个广泛的层面上来讲，那美国呢到时候就不做这个事情了。就是一定要一定的这个措施，这个 ICANN 来进行管制，这个管理，然后而且呢是负责对于全球的社群负责，这大家都想知道到时候流程是怎么回事，在这个组织里面会不会我们这个事情会被劫持。所以至关重要的就是我们大家都必须在这两个流的工作上面都进行组建。然后并且是用也是不同的方式来组建。那第三点我是希望呢，作为这个第二个总括的这个工作的组建上呢，我们大家能够关注第一点，就是这个问责制这个美国合同的这个截止日期到期的这个问题。大家都想提这个问题，作为 ATRT 成员，ATRT 一和二的这些成员，我希望这些问题去年他们就已经提出来了。我们很多人都花了很多时间来做这个工作。坦白的说，我现在听到的很多事件，我真是希望就去年就已经跟我提了。但是我也理解，又发生了很多的变化。很多事情就是新出现的，然后大家的这个思维也发生了变化。那我们对于这个 ICANN 所提的建议呢，第二流的工作呢我们也没有什么问题，它本身也没有受限，但是至关重要的是就是我们这个群体能够关注我们第一例的那个工作，来涉及到它的时间表的问题，因为这确实是由事实 是由这个合同那个已经不在了以后出现的这个问题，所以您一定要知道这个这个如果美国它现在有合同的话，它可能也许能够避免的一些问题，到时候它不出现了的话，那如果出现了敌对的控制，我们应该怎么去应对？所以这些问题我们大家都应该去想，这是也是第一例工作我们大家应该详细考虑的问题。当然还有这个这个财政开支的问题，然后还有这个财政的事情我们大家都要考虑，然后还有这个ATRT 这也是事情考虑的问题。但是如果你最终考虑到所有这些问题，那在整个这个这个转移过程中，你会想到它的这个时间表的问题。那么在这个组织上来看呢，也是他们所要提交的一个问题，不光是这个组织，而且也是整个这个社区，这样使得它整个这个社群也不会受可能会遭到这方面的危险。那我所讲的也就是这三点。那我在土耳其的时候也讲到这些问题，如果你有什么问题的话，我也会很高兴来向您澄清。那我也知道这个瑞卡他给我们讲一下关于这个跨社群的工作是怎么回事。谢谢，非常感谢 Larry。 我叫 Marika Koning，我是这个政策制定的这个高级主管，也是我们 GR 支持组织的。那我和这个 Boss Bardrink 我们一起这个出笼了一套幻灯片。我知道如果我有需要补充的，他会过来给我补充一下。那我们是共同的工作呢，通过我们的经验以及我们所有这些支持组织通过过去的经历，我们还有与这个其他的工作组我们一起努力的工作的。我觉得呢，对可能对大家非常有益处。我如果把我们的这个经历以及经验呀，还有我们的这个工作的这个方式等等向大家介绍一下，还有原则介绍给大家。首先我们这个组织的目的是什么呢？它就是由社群来决定，来这个提出建议。首先呢，就是来这个关于这个支持组织和这个咨询组这个咨询组织之间的这个区别。然后因为它并不是一个组织的这个成员，比如说比如说那个 GTLD， 它这个问题是 GNSO 它所处理的事情，并且呢它的这个工作范围也不是支持组织，它也不会管这个政策出笼的问题。所以呢那现在那些工作组织它不可能去制定政策。那这个呢都是那些支持组织的事情。当然呢这也应该是是支持组织以及这个咨询组织他们应该联合来在这个问题上进行工作，然后最后出笼一套建议。那主要的原则呢，我们最近的这个决定的最近这个决定的一些建议，就是我当然知道，我也很感谢，这是我们的基础的原则，是我们这跨工作组的他们最首先呢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一个我们所有的支持组织以及咨询组织大家都这个同意的，就是我们的就是我们的这个特权组织。这样也就必须要理解，而且应该知道如何进行这个在运作上如何进行使用它。那么在这个跨社群的组织中呢，它是来这个责成成员，那这些成员呢，他们是负责把向他们自己的社群进行报告，然后让那些社群了解到他们想要知道的，然后再提出建议，然后这样他们不会感到非常的吃惊，然后这样在整个过程中他们被通知到是怎么回事。那个意思也就是并不是意味着别人就不能够参与，那你这个跨社群组织是任何人都可以参加的，大家都可以参与的这么一个过程。那其他的那些参与人呢，他们也是平等的这种位置来参与，有这种会议的时候他们也可以发言，并且呢我们还有文本的誊写，然后大家都可以进行讨论，而且他们也可以对于其他这个成员提出的建议他们也可以看到。那么关于这个特权其他的部分呢， 就是有这个公共的这个意见的提出，那也如果有任何的其他人愿意选择的话，或者是不愿意参与的话，那这个整个过程的本身就有一个公共意见的这个出笼。那么呢这个时候就要求其他的那些人在早先越早的时候提出他们的这个问题带到桌面上来，这样我们能够确保这个问题在我们跨社群的组织工作中呢，这样我们能够明白而且也了解大家的不同的意见。那么在这个过程这个结尾的时候呢，那我们还有批准或者背书，这个跨社群的这个组织是通过它里面的每一个特权的组织，他们使用各自的流程的这个做法呢，然后呢最后呢把它报告给ICANN 的董事会。正如我所提到的，有一个这个单一的这个特权呢，它是由这个章程呢，它是由某个特权组织所采纳的。那它里面有一些项目呢，最重要的，它的目的呢，就是来确保每个人都有这个共同的理解，在这个工作的方法和这个范围上，如果有个问题要处理的话，他必须要了解这个问题的它的范围是什么，而且要了解它的这个目标啊，以及它的范围，还有它的这个他的目的是什么。然后比如说 WC 他想产生什么东西，他的时间表是怎么回事，他的截止日期是什么，以及他的报到这个 WG 的这个过程是怎么，以及他的期待是怎么样，然后还有他们的反馈意见再反馈给他的这个特权组织，同时也要提交给社权组织。这样如果有这种需求的话，这样社群呢，他也就能够了解到底发生什么事情，然后这样也可以了解，然后而且讲到了这个成会员制，这样他们是怎么组织的，然后他们本身是什么组建的，并且呢来概括出他的这个参与的这个过程，然后这个决定是怎么做出的，然后方法是怎么样的，他是那个如果采纳意见是怎么这个采纳的，而且如果是共识的话，这样能确保大家都能够听到意见，并且能够确保我们在这个事情结尾的时候，我们也能够进行评估，然后并且能够确保少数人的意见也能够被囊括在内，然后这样能够有效的如果有进行修订的话，我们也能够有效的进行。如果有这种需求的话，某一些问题没有讲到的话，也要进行修订。同时也讲到了这个过程采纳的过程，如果这个跨社群组织他把这个工作最后定性了以后，那么这个特权组织比如说一个组织呢，他又回来说是他有关注的问题，或者说还没有采纳最后的这个意见，然后那这个流程应该是怎么回事，应该怎么处理这个局势，然后就讲到以及那个解决问题，以及这个如果关注的问题这个升级的话应该怎么去做。那么这个章程的发展呢，章程的制定呢，它是由一个草拟小组来做，尤其是一小撮人，他们是从这个支持组织过来的，或者说是咨询委员会过来的，他们有兴趣，他们是想这个来采纳这个章程，就像我从前提到的这个他也许不见得参与到这个草拟过程中，但是并不见得他们不可以参与到随后的这个章程组织来，然后作为参与人来参与进来。那么这个草拟小组完成了他的工作之后呢，那么这个章程呢就会回到每一个组织去来进行思考并且采纳。那每一个组织他自己从他自己的角度去完成这个采纳的流程。那么一旦被采纳的话，那就有义工出去，然后就是来了解就是看有没有其他的那个这个特权组织所指定的其他的成员，然后是否还需要其他的流程。那我给你一些例子，就是你们可能有些人已经参加了这个跨社群的工作组，我想就像我提到的这个 Ayana 的这个职能这个管理权的移交最近刚刚开始了，而且还有这个跨社群组织在这个国家以及这个疆界的这个边这方面的工作，还有 GNSO CCNSO 工作的方面，当然我们还有跨社群的组织他们在查看这个社群组织它的原则的这个框架的问题，他们为了能够使其能够最终化，然后出笼一份文件使得它能够被所有的组织都能够采纳， 进行推进下一步的工作，然后这样我们也就能把这些原则给放到一个文本上，是而且是所有的那些工作组呢，他们都能够期待着他们应该怎么去做。这是我所要说的所有的一切，谢谢。感谢 America。America 给了我们一个这个非常好的一个总括，我们这个跨社群的工作组他们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应该如何去做工作。那个 Jonathan 呢，他也是GNSO 的主席，那我是 Baron， 我是 CCNSO 的主席。那我们再给您讲一下这个回顾，就是我们这个工作是怎么启动怎么启动的。在这个 Anna 的在安娜的这个移交过程中，这样就这个 Marika 所做的我们可以进行一些补充。我们就目前所做的这些工作呢，可能能够提供一个框架，会最起码或者是一个跃进的一个关于这个跨社群的工作组来讲，就是希望呢我们可以把我们的这个意见可以跟大家关于这个移交的事情呢并且呢对整个的我们的讨论会有帮助。那么 CWG Anna 的移交呢它与这个问责呢有点不同，它也是一个有机的开始。我们这
是主要是同这个域名相关的。那么在那样一个背景中呢，注册局运营商他们是 IANA 服务的主要服务或者是主要客户，他们会参与到 IANA 管理权移交的流程中来，所以他们将会提出实质性的意见。因此 IANA 管理权移交的跨社群工作组呢，实际上是有机构成的，因为注册局运营商是 IANA 管理权服务的这样一个直接的客户。但是我们也希望其他的 ICAN 社群能够参与进来，而且作为 CCNSO 的主席呢，我们也希望其他的 SO 和 AC 的主席呢也能够号召他们的社群积极参与进到那样一个跨社群工作组中去。那在最初呢，我们启动了这样一个草拟小组来草拟我们的流程，当时每一个 SO 和 AC 都派出了两名成员来组成这样一个章程组织，那这包括 CCNSO、GNSO、ASAC、ASAC 还有 GAC 等等，他们都签署了相关的文件。那么在我们这个小组中呢，我们就是组成了这样一个十人的草拟小组，那这个章程呢已经发布了，并且已经返回到各个 SO 和 AC 来进行通过和审核。那么现在在章程中还有一些内容呢是同现有的跨社群工作组，就是有关问责制的跨社群工作组有关的。那么首先我们要讨论工作组本身的规模范围以及目标，当然了在规模方面我们已经做出了一个决策，我待会儿会给大家介绍。那么由于 ICG 发布了这个 RFP， 也就是提案征询，告诉了我们他们的这样一个工作方案和工作方式，我们也审核了 IANA 的这份合同，因为这份合同呢就是我们现在所需要主要关注的，它体现了我们工作的一个范围。所以我们在审核了所有这些关键文件之后呢，就确定了我们的工作范围。我想说我们要认识到这样一点，在工作范围之内的这些工作是我们需要了解的，而且我们也需要了解哪些是在我们工作范围之外的。所以 我想说在这个工作范围之内呢，问责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另外还有在 IANA 管理权移交的运营这方面，还包括更为广泛的 ICANN 的问责制以及政府的问责制等等，所有这些内容呢都是相互联系的，而且我们也需要按时的处理各方面的工作。那草拟小组的工作呢现在正在继续，而且我们现在也确定了一份大家都基本同意的章程。另外这个工作组还有一个部分呢是比较困难的，是碰到了挑战的，因为我们需要派人参与到这个工作组，而且我们也碰到了 IANA 管理权的这些直接客户和那些不大受到 IANA 管理权影响的这些客户。我们觉得呢就是我们要留给所有的参与社群让他们参与进来，那么每一个参与成员呢都要派出五位成员来参与到跨社群工作组中去，比如说 CCNSO 和 GNSO 都是如此，还有其他的一些参与社群和选区。那当然了也有人会说这个数字是不是不能反映不同组织的规模，在投票上是不是会出现问题，但我们的确也考虑过这些问题，但是我们现在的这样一个结构呢就是每一个组派出五个人员来参与到这个跨社群工作组中去，然后成为我们的决策人员。但是每一个跨社群工作组或者是每个SO 和 AC 都有一个有限的名额。我还想指出一点呢，就是这些选出来的成员他们不仅仅只是做工作组的工作，他们实际上是同他们各自所属的 AC 和 SO 的这些人是要有紧密的联系的，也就是说他们不仅仅参与工作组的工作，而且他们还要把各个 AC 和 SO 的信息和建议和问题带到这个工作组中去。更为重要的是把工作组所做出的最后的决策传达给他们各自的 AC 和 SO， 所以这是这些工作组成员的主要工作。那么这就包括IANA 管理权移交的跨社群工作组啊，和这个现有的 ICANN 的问责制的跨社群工作组。当然了在这一些工作中呢很多人都非常感兴趣，那么并不是说所有人都能够在 CW 中有表决权，因此我们在章程中也列出了那些愿意参与的人而不是成员的那些成员。那也就是说我们有 CWG 的成员他们能够获得所有的信息和文件，并且可以参与到任何会议中去，但是这些参与人呢却不能像成员一样进行表决。所以呢这个跨社群工作组实际上是面向所有人的，所有参与人的，参与人都可以参与进来，但是他们不一定所有人都有表决权。我相信我已经澄清了这一点。当然了这是有很多工作，而且我希望所有人都能够承担起责任来做出你们的贡献。那在 CCNSO 中呢我们的这个期望呢是非常明确的，我们要求要每个人都要提交意向书，并且能够从 CCGLD 的会员那里获得支持，所以 组织啊、机构啊、企业啊，都在支持这些成员参与 CWG 的工作，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鉴于这个工作组的工作时间表呢，暂时还没有定，我们现在所做的工作就是同外 ICANN 加强外展工作，来寻求一些见面会议，那不仅仅是在 ICANN 的会议，而是在ICANN 会议以外的一些见面会议。那么这些内容呢，是我作为 CCNSO 主席所面临的一些内容，来使得我们支持 ANA 管理权移交能够顺利。那么我的同事 Crime Jonathan Robinson， 欢迎，那首先祝贺你，你获奖了。那我的同事 Jonathan 给到大家一个演讲，谢谢 Jonathan 发言。的确我看到这个麦克风呢非常敏感， Baron 你说的很全面，我觉得我没有什么可以加的。我们今天早上会议中呢，我们对这个工作组管理权移交的这个工作组的工作呢进行了一些讨论， Baron 已经谈到了很多内容，包括承诺呀、期望啊，以及联络人啊，以及我们的工作效率和工作速度啊等等。就我理解呢，特别是在 ICANN 问责制的这个工作方面，我们还有很多的章程组织，他们都对此非常感兴趣。那么 Baron 刚刚也提到了这一点，这是很重要的。我想说这些章程组织呢，它同其他组织是很不一样的，他们需要通过 现有的章程，并且要积极参与进来。那也许我们会借鉴 ANA 管理权移交跨社群工作组的工作，这样的话就能够更好的来设计我们自身的流程。谢谢。当然了，我们还需要讨论联络人和协调人，也就是说这个工作组同其他的一些轨道的这些工作组呢要有紧密的联系，特别是 ANA 管理权移交的这个工作组，因为我们现在时间紧迫，我们需要确保这些工作组的工作是相互独立又相互联系。因此 ICG 我们一定要同他们设立一个联络人，来确保我们能够尽量的减少障碍。 Teresa 发言，那这是一个联络机制，那么社群要怎么样去选择，这是社群所应该做出的决策。 Baron 你做了一个非常好的介绍， Marika 刚刚也指出了，就是我其实没有什么可加的，你做得非常好，你讲得很好。好的， Thomas 可以进行协调了。大家您好，我是 Thomas Lika， 我是 GNSO 理事会成员，我将会作为本次会议的协调人。那么我想介绍一下，当然了这次会议呢不是一个，我们这次会议主要是希望从在座各位这里获得反馈意见。那么我们现在已经有跨社群工作组了，但是我们却又听到了好几个跨社群工作组，又听到了好几个工作轨道，所以我希望大家能够了解这一点，能够尽快的了解这些工作组之间的关系。另外在 ICANN 问责制的跨社群工作组中呢，他还要制定章程，那这一块呢又是由章程组织来制定的，所以我们必须要搞清这几点的关系。我们要了解 这些流程。那么如果大家对这些流程呢还有问题和质疑的话，请提问。第二点就是，如果你有关切或者是担忧的话，一定要提出来。那如果你对这个方案有问题的话，有质疑的话，一定要提出来。第三点，如果你有建议的话，你比如说哪些方面应该列入章程中去呢，你们也需要把这些内容提出来。那么现在我就请大家自由发言，如果大家愿意提出建议、问题或者是评论的话，都可以站到话筒前，你们将会有机会把你们的看法提交给我们的这个小组。那我希望大家说的简短一些，这样的话就会有更多的人发言。同时呢，我希望你们在发言前，首先介绍一下自己。谢谢 ，Steve， 有请。谢谢 ，Steve， 我来自商业社群。我们现在已经准备开始工作了。但是在草拟章程过程中呢，我们必须要获得社群的反馈。那么有关问责制的这个章程呢，我们必须要区别这两个工作轨道。那么员工和 Strickling 副部长呢，给到我们了一个限制，那就是有两个工作轨道。Strickling 先生指出，我们要关注有关 IANA 合同的这样一个问责制。然后你又说，我们在制定章程的时候一定要有重点。那但是法迪今天在早上呢，就指出。
那法迪今天早上他已经讲到了，说是这个过去几个星期社群他们所想要求的是些什么东西。他说呢，我们需要一个流程呢来处理这个必须要执行的这个机制，然后在这个真正的移交发生之前这件事就得做到。然后第二点呢，法迪所说的就是另外一个这个流程呢，就是关于这个ICANN 的这个治理呢，这个管理呢，你要是进行改进，你一定不见得非得在移交之前就要做，也许是在这个发生之后来做。所以呢，法迪和这个 Strickling 他们都认为这个合同的这个截止日期呢，就是在这个合同的这个截止期的时候呢，它是有个平衡，也许我们需要有一个平衡，我们需要这个社群来鼓励我们的董事会来接受这种非常困难的机制，然后使得这个让我们呢对社群负责。然后我想应该一贯去做呢，就是这两个流程的工作呢，就是在移交之前就要发生，这样是有一个平衡。那么这个第二流程的这个工作呢，就是在这个移交之后来发生，这也是我们所知道的第六个元素。那个社群工作组他们可能自己能弄清楚到底是什么，但是我想应该是有一系列的这个机制。那这个应该是在 IANA 的这个合同到期之前就要发生。那您愿意对此做出评议吗？首先我希望您没有建议说是好像我的这两个公式上有什么区别。我是所说的是这个前后要一致。我想我对您所说的我同意，但是我不知道您的这问题里还有什么东西没有说。比如说我从先前的公众意见以及这个董事会的这个机制的这个缺乏呢，我已经知道这个问题呢确实是是受限的，而且是在最初的这个问责制这个方面它是受到限制，这也是个很重要的问题，并不是一个小的问题，但是呢这个属于就是大家所关注的一个问题。大家想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呢，如果一个组织如果它失去控制的话， 会发生什么，如果这个美国的合同不再存在了会发生什么事情。大家当然是不期待着这种事情发生，但是呢，所有人呢，你一定要考虑到这种可能性，而且你要知道它今天所存在的是什么样的机制，而且呢，我们要创建什么样的机制，如果这种事情发生应该怎么去做。那您那个意思不是也是说了，这也是这个BC 他推荐的那个第六点元素，也是这么，也是针对这个事情的。谢谢。下午好，各位。您能不能自我报上姓名啊？我是 Arasa， 我是 GAC 的。我不是 GAC 的代表，而我是 GAC 成员。我想大家恐怕都已经认识我了。我已经在这个国际的舞台上，我已经这个工作了40多年了。咱们还是讲正事儿吧。有很多的让人困惑的事情，有太多的这个跨社群工作组了。我想我们现在所讨论的事儿呢，讲的是问责制的事儿。我们知道这个问责制有两个轨道，第一个轨道就是问责制相关的，是与这个移交相关的。第二呢，它是这个总的这个问责制的这个工作。所以你如果把它叫这个跨社群的工作组的话，是涉及到问责制的话，那又有另外一个组织，但是另外一个这个跨社群工作组呢，它是与这个艾安娜移交的这个相关的这个跨社群组织。我们必须得弄清楚，不要把这两个混在一起，因为大家根本弄不清谁是谁。我们必须要非常清楚的来标识出谁是谁，然后咱们再讲这个章程组织的事儿。我是希望你能够定义一下什么叫章程组织，而且谁来这个定义这个章程组织。这是你有没有任何的组织在这个过程中，你管它叫章程组织呢，还是组织？这到底复数还是一个组织，还是不止一个组织啊？我想我们应该从过去这个 ICG 的这个经验中获取教训。这个我们讲到了 ICG 这个工作组了，又说这个什么章程组织了，然后又讲到这个组织的时间段啊，时间表啊，我们要提问题，然后要社群提问题，然后还讲到了它的指导方针啊，当然做了很多这方面的工作，但是我们能不能受益啊？我们已经这个来来回回电子邮件都800封了，你难道不考虑这一点吗？到底是错了还是对了，还是有没有价值啊？然后这些组织的规模，我也不明白它的这个规模是不是取决于每一个组织它有多大，还是干脆不一开始就开始，就像那个 ICG 这个组织，那它相似的那些组织呢，他们也应该来考虑。我们已经有20、25、30个，我也不知道多少个组织，但是你是否必须要有这个？但是它的元素也就这不清楚的地方，就是这个组织，它或多或少，然后它好像要由这个 icon 本身最后要修订的事情呢，它还要做决定。那如果这个组织它决定什么事的话，然后作为最终决定的话，为什么干 icon 最后，为什么 icon 最后他还要来决定呢？他为什么还要决定权呢？最起码就是说 icon 他也许他可以发表意见，但是他不应该进行修订。就是如果这个组织他已经同意，他这个组织人民他已经达成了一个什么最终意见的话，而且是由这个人民选举的成员来组成的这个组织，那他们的这个决定应该被采纳。而且这些人这个董事会的这些人，或者是icon 的员工以及其他那些人，他们可以参加 那当然好了，但是他们只是在这个提供咨询意见的这个基础上来参加，不应该有任何的这个权利来参与做出决定，政策决定那是不可以的。这样呢，你就可以保持这种组织的合法性，然后以及那些人说是到他们的社群去，那是什么时候啊？什么社群？什么时候啊？他是应该发给 GAC 呢？然后 GAC 如怎么来回应？所以在这个过程中还是遗漏了一些什么？那具体的方式就是我们做什么，然后我们必须要解决什么问题，然后在这个ITNN 是谁来负责任？是谁来做这个监督的职责？那这个那 ATT 它的这个监督责任是谁？我们没有任何的这个监督的机制，而且还有很多的问题。为什么 ICON 它为什么要对这 ICON 本身要问责呢？它应该是一个实体，它应该是一个问责的实体。这从一开始我们就讲到了，但是我们现在还没有解决这个问题。谢谢，非常感谢您的观察以及您的意见。那这个 Marika 你有没有愿意来补充一下？是的，我是 Marika， 也许我能可以回答两个问题，一个是章程组织的问题。任何支持组织以及这个咨询组织，他们都是采纳这个章程，然后这个被称为章程组织。您说的另外一点，就是在我早前没有讲到这个 NCWG， 就是员工他有一个支持的这个决策，他们从来也不参与这个决定的做出。所以我就跟您清楚地说一下，我们有一点这个原则呢，最起码是在这个跨社群的工作组已经被采纳了。谢谢。Teresa， 那您接着说。还有一点呢，就是这个咨询组织啊，然后他们是否达到这个共识投票的这个问题呢？这个呢是在这个原则里面列出了。而且还有一系列的问题，我想在这个 Baron 他发表意见中和 Jonathan 还有 Marika 他们也都讲了，就是这个跨社群组织他们都是怎么组建的，所以呢这个都是与社群相关的。谢谢。非常感谢。那我们再让下一位提问人，我们确实有时间的限制，所以就是您的这个发言一定要短啊，谢谢。我叫 Matri， 我是 CCTLD 也是 CCNSO 的成员。然后呢，我是 CCNSO 草拟小组的，来负责这个公共提意见的草拟。我很高兴，这个流程呢，已经很大的改观，尤其是这个意见提交期，强调了这个社区的这个流程。那我有个问题要问，就是现在大家都没提到的一个问题。是与这个顾问的事情，我们是支持有这独立的专家，由他们来提供他们的专长意见。这个已经考虑。另外一点呢，我们觉得至关重要的也是应该要跨社群的工作组织来选举自己的顾问。根据他们的需求来做这一点。在稍后的提议中，我看到了这些顾问们，他们是由那叫什么 PEG 这个由他们指定的。我不知道，我是想弄清楚为什么这个他们认为是一个好的主张呢？第二点，我们关于这个顾问提出来，如果你想要好的顾问的话，那他应该是独立的，那你必须要给他们付款，那否则的话我们会很困难。我在这一点没有看到任何的回应，我没有看到这个付钱给他们的这一块的回应。我想 Teresa 可以回答这个问题。CCNSO 您的这个评议呢说得非常的好。那关于您讲到的这个顾问的这个事儿，那其中一个意见就是 这个社群呢，他选择自己的参与人，去参加到这个跨社群工作组的这些参与人的话呢，那很多的这些专家呢，都会被介绍出来，在社群本身就会给介绍出来。那这个意见提出呢，就是有这个专长的话，是从其他的这个领域过来的，不管是这个管理实践呀，或者说是什么消费者相关的这个区域啊等等，那都是从其他的领域，让我们能够受益的领域过来的，这都是非常有价值的，可以给我们带过来很多的多余的主张啊，以及实践。所以从这点来看的话，这个可以补充我们这个社群他所选举的那些有专长专长技能的那些专家们，这样呢也可以提供多余的这个专家意见，然后这样也可以从不同的专家领域出笼的专家。那么在这个跨社群的这个工作组有很多的参与者，那个社群呢，他们就会认识到这些人，这样他们也可以认识到他们社群所需的那些专家。那您所讲的关于付钱给他们，补偿给他们的工作，在这个阶段呢，应该是还没有，因为如果这个局势发生的话，我们会重新进行评估，然后会透明的公布给大家。
我们的问题呢，就是这些原则是由其他组织选择的，还是由跨社群工作组来选择的？不好意思，你再说一遍吧。是的，这些建议，你刚刚谈到这些顾问，他不是由跨社群工作组来选择的吗？还是由……那我的问题就是为什么？是的，我们 Teresa 发言，我们现在获得的这些建议呢，实际上是我们要确定这些建议都是有价值的，因此我们必须要有专家来审核，来确保我们的流程和工作方案是符合现有的章程的，从而使得这些专家能够提出他们的专家意见。那不好意思，你误解了我的意思。我想发言，我们现在还有15分钟了，所以那么请大家就不要再排队了。我们还需要获得一些远程人员的问题。你好，我的名字是 Tom。我想问一下 Teresa， 在有关 CWG， 也就是 INA 管理权移交的 CWG 上面，我们谈到了这个 CWG 呢，它是关于域名的。但是现在我们谈到这个 CWG 呢，和我们现在讨论的这个 CWG 呢有混淆。那么我想请你们在澄清一下这两个组织的工作范围到底是什么。我看到 Jonathan， 你想回答吗？是的，我想说一点。那么你们今天早上也听到了 Mayor Strickland 也指出了这一点，他指出了这一点，法律也指出了这一点，那就是我们有问责制呢，有两个轨道。第一个轨道呢，就是专门讨论美国政府退出合同之后 ICANN 的管理权移交的这样一个 ICANN 问责制问题。那么这一点呢，大家都比较清楚。另外有关这个域名的这个管理这一块呢，也会有一些问题。哦，我的这话筒是不是有问题？好的，我来试试这个话筒，没问题吧？的确，我们是在这块是有两个轨道。那么 再来谈谈域名的这个管理，在这里也有问责制的问题，但是这个问责制呢，是主要涉及域名的技术性运营方面的，所以这是我们的一个区别。能听到我吗？你能在后面听到我们吗？我觉得这可能是一个技术性的问题。现在能听到吗？能听到，太好了。的确，我们是在谈两个问责制，但是他们是处在两个不同的背景下的。那如果你要讨论域名的问责制的话，那就需要讨论更加技术性的问题。那有关 ICANN 的这个问责制呢，那主要是问责制的实施和推行的问题。所以我希望我所说的已经澄清了你有的问题。哦，那线线，我的话筒已经回来了，没问题，话筒现在没有技术问题了。我希望我所说的是澄清了你所提出的问题，谢谢。我是 Bob Flick。大家好，我是 Bob Flick Lohman， 我来自 GNSO， 我也是 CSCG 的成员。那么作为 CSCG 的成员呢，我非常关注这些政策的制定以及政策是否最终能够取得成功。那么首先我想感谢在座各位给我们做的演讲，给我们做的解释，有关这两个轨道以及这些工作的时间表。但是在这一块我有一个非常具体的问题想问。当然了，时间是非常重要的，是紧凑的。 ICG 已经确定了一个时间表，来确定 ANA 管理权移交的这样一个时间表，那就是在明年九月份的时候。那这就是他们所确定的一个时间表。那么现在在跨社群工作组今天的讨论中，我们可以看到我们都在数着日子来算我们的工作时间以及来确定我们的工作表。另外还有人指出，有人们认为说美国政府以后会发生改变，那也许我们的政策只能是临时性的，因为这可能会取决于美国政府的变更。但是我个人来说，作为欧洲人来说，我是不能理解的，因为我是欧洲人。那我想问一下在座各位，你们作为工作组的成员，你们对这个说法有什么看法呢？因为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压力啊。当然了，如果没有任何其他的问题的话，那么在2017年之前，我们是不会有这个政策的变化。2015年9月30号实际上是这个合同到期的日子，那现在还有大概一年的时间，我们希望能够在一年的时间内能够制定一个提交的计划。但是我们要确保这个提案是谨慎的，获得所有人的谨慎考量的，那这是我们的一个看法。谢谢 Strickland 部长的解释。另外一个问题，你好，我是 Nafa Cooley， 我是来自 RFCC。 我想说作为地区互联网注册局来说呢，我们非常关注 ANA 管理权移交这一事务，当然也关注问责制。这个问责制呢，包括 ICAN 的问责制，也包括其他的问责制问题。那么五家 RI 的现在正在讨论这些问题。那么现在是2014年， RR 已经发布了 RI 的政府衡量标准，上面列出了一系列 RR 提出的问题及回答。那么这些问题呢，都是我们在伦敦会议上所制定的，以及在 IGF 上所讨论过的。那么这份文件呢，也许可能会给到大家一个概述，让大家了解 RR 的这个观点。那么我想把这个文件给到大家，谢谢。下一位有请。你好，我是 Jonathan Zirk， 谢谢你的澄清。我觉得你的澄清非常重要，因为我们都有点混淆。我想问的就是，你们希望社群要怎样做出回应来提出建议呢？以及美国政府要怎样去做出回应来应对这个跨社群工作组的工作呢？我的回答是，这里没有任何异议。我也同意这一点，那很好的。也就是说，董事会主席的董事会的决议不会是同我们有区别吗？我的意思是说呢，跨社群工作组的这个决策呢，它必须是一个共识性的意见，而且能够经得住严格的考察。那么这个社群呢，就必须要向美国政府提交一个共识性的意见和提案，然后我们就会做出决定。 Betom 有请。大家好，我是 Betom LaChapelle。 好的，你给个时间吧。首先呢，我想指出，如果你看看本周的这个议程，特别是 ICAN 会议的议程，你可以看到我们这个话题呢，在每一节会议上或者是每一个选区中都要讨论2到3个小时。社群的讨论却非常的少。那么社群该怎样的积极参与进来？我想说，社群的参与还不够，所以我非常希望能够在马拉喀什会议上，我们一定要关注社群的要求，要确保社群能够积极的参与进来，能够加强社群的讨论。第二点呢，有关这两个轨道的问题。毫无疑问，在两个轨道中都有问责制的问题。那有关 IANA 合同呢的问责制，我们实际上是有日常的问责制工作的。更为重要的是，如果是在一些绩效没有实现的话，我们又该如何处理问责制的工作？另外还有一些这些使命和工作呢，它的理由又是什么？另外一点就是，问责制有很多的维度，但是就我的经验来说呢，我觉得语言是非常重要的。我只是最近才了解了这一点，那就是我们对这个问题有一个澄清。我们法语中认为这是还不够的。我们觉得现在在这个专家组中呢，其实代表都是完全不符合这种比例的，所以我们必须要有一个机制来应对潜在的结构。 并且要有一个上诉的程序来处理任何合规或者是违规的事件。另外最后一点呢，就是我们希望能够在非洲能够进行讨论，那就是这些规则，我们最后的制定的这些内容到底是有法律约束还是没有法律约束。那如果有法律约束的话，那么这个整个的流程设计就会是不同的，还是我们只是确定某些问责制的工作呢是要有法律约束性的，而有些则不是。所以这些问题呢都是我们需要进行讨论的。谢谢，谢谢 Bertrand。 那么我想指出，现在我们时间掌握得很好，那现在已经不能有发言人了。我想说这个讨论还会继续。 Marika 是不是能够给我们做一个小结？我们对这个章程是不是有一个公共评议期呢？那么下一次社群发表意见是在什么时候呢？请 Marika 发言。我想说对 CW 的这个章程呢暂时没有公共评议期，因为我们已经从草拟小组的成员那里获得了社群的反馈意见。那我们现在已经把这个章程给到了 AC 和 SO 供他们通过和批准。谢谢 Marika 及草拟小组所做的工作。那么我想让所有的专家组成员呢做一个最后小结。谢谢大家，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讨论。那么谢谢大家参会来讨论这一重要的话题，谢谢大家，会议结束。